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确实在我的里面有一些事情我很清楚，这是得罪神的，这个东西是悖逆神的，所以我里面我认清这样子的事实，我绝对不要跟他有份，因此我就会做出一个决定性的彻底的，我拒绝这个邪恶。那这个就叫做保罗用一个比喻性的表达，就叫做致死身体的恶行。换句话说，这个致死身体的恶行，具体的来说，就是我们认清邪恶，对邪恶有真正的认识，知道邪恶实在是邪恶，我们决定绝对不要与邪恶有份，我们做出一个决定性彻底的拒绝，那这就叫做致死身体的恶行。这也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他说，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是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所以我们就是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也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其实意思就是拒绝，彻底的拒绝。那所以保罗其实是把耶稣的呼召，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句话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在罗马书八章十三节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什么叫背起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呢？这个舍己英文是 deny yourself， 就是否认我们的自己，换句话说就是拒绝我们的自己。那么这一种的拒绝是一种决定性的彻底的拒绝，凡是要跟随耶稣的人都要这样的拒绝自我，都要这样子的彻底的拒绝，按自己的意思去做，说的白一点就是不再按自己的意思去做，而完全按神的意思去做，所以就是把肉体跟肉体的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舍己背十字架是一样的意思，耶稣说你们要跟从我，你们就必须像我一样。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怎么样，不要按我的意思，要按你的意思，按父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就是舍己，就是背十字架，因为就是为了要顺服父神，所以他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那也是保罗这里所说的致死身体的恶行啊。好，那么我刚已经强调，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同时这里保罗说要靠着圣灵，换句话说，我们的责任是做出这个抉择，真正能够让我们拒绝顺服肉体是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所以这里哈，就让我们再明白，还是我重复我讲过的东西，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什么叫立志行善？是靠自己啊！立志行善是靠，这里不是立志行善，这里是我的心智上因为认识邪恶，真实邪恶，我决定性的拒绝，我就是我刚刚说的，对我来说我就是我不要有份，我一点都不要有份，我不要参与在其中，我这样子的一个抉择，圣灵就可以，我就可以经历圣灵在我里面的能力，让我实际上我会发现，那我有轻而易举，我就可以真正的不去随从圣灵，我可以轻而易举的不按圣灵的不，对不起，不按私欲啊，不去随从私欲，不按私欲的诱惑去做。所以呢，这种致死身体的恶行，实际的能力 是来自于圣灵，圣灵才能够完成做成这个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保罗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有责任来积极地参与圣灵做这个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这个工作，而且我们是要继续不断，这里说是继续不断，我们是要继续不断在凡事上我们都有责任积极地来参与圣灵做这个致死我们身体恶行的工作。所以呢，圣洁的生活一方面不是单单靠我们自我的努力，这是禁欲主义者的错谬。禁欲主义，你看这些修道院，这些修士修行，和尚庙里的和尚修行，这是属于禁欲主义，那这是靠自己。那么圣洁的生活不是单单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是单单靠圣灵的工作，以至于不需要我们的参与。所以这里保罗说得很清楚，圣洁的生活是需要我们的参与，我们继续不断地拒绝肉体转向圣灵，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不断地经历圣灵，我们里面的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可以真正的不顺从肉体而行，真的可以实际在生活行为上不顺从肉体而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保罗说明在圣灵里这个新的身份，这个新的关系怎么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也就是说这样子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保罗坚持在基督耶稣里面，他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是我们得永生唯一的基础，也是我们得永生最终的基础。但同时保罗也坚持圣洁的生活也是得永生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所以为什么他说你们如果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所以我们要得永生，我们唯一的基础是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但是保罗也坚持一个真正倚靠耶稣基督的人，圣洁的生活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因此这个圣洁的生活也就成为我们得永生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这两样东西是纠缠在一起不可分的。换句话说，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救赎我们领受了，跟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是不可分的。那么在这两者之间的连接点就是圣灵。基督完成的救赎是一个客观的，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是我们主观的基督徒的生活的经历。那在这二者之间是圣灵，圣灵使基督做成的工作客观的，他死在十字架上是客观的，是为全世界所有的人舍命。这个客观的拯救的工作借着圣灵成为我们主观的，每一个基督徒可以经验到的拯救的能力，新的生命的能力。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新的生活，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在第八章第二节，这个使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的这一位圣灵，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顺从圣灵，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一切所喜欢的，所想所求的，我们一切的这个情感的倾向，我们思想的倾向，我们都是去想思想圣灵的事情。同时我们也拒绝所有关于肉体，关于旧的世代的这一切的价值观，这一切的自我中心。那么圣灵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能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是为什么约翰一书使徒约翰他说我们都期待要能够亲眼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亲眼见他。那么所以约翰一书他说约翰使徒约翰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 就是真的是期待要亲眼看见我们拯救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的人，就必怎么样洁净自己。因为我们如果能够亲眼看见他，我们也就会圣洁像他一样。换句话说，那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完全得到拯救，我们整救恩在我们身上完全实现，我们不会再犯罪。但是圣经的作者一方面强调基督的能力完成的工作，一方面强调我们要怎么样尽我们的责任。所以这就是这里我们看见的，在十二节保罗提到关于怎么样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那所应许的就是我们就可以真正的享有完全的永生。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节，接下来他说凡被神的灵这里有一个介系词，因为连接词，所以其实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接下来他就解释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凡被神的灵引导，那些靠着圣灵致死身体恶行的人，接下来保罗说其实他们就是被圣灵引导的人，因为凡被圣灵引导的人都是神的儿子。这里被圣灵引导所说的意义，不是指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接受圣灵来带领我们。这里的圣灵的引导其实跟前面随从圣灵或者说体贴圣灵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呢？因为在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八节他也说了类似的话。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八节保罗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十六节是保罗的劝勉，他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这个劝勉本身是叫我们在凡事上要顺服圣灵，但是接着他说到情欲跟圣灵是相争，彼此为敌。然后他接下来十八节说，如果你们是被圣灵引导，你们就不在律法之下。这就类似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六章，凡是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在律法之下，罪不能做我们的王等等之类。所以你们如果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换句话说，这个被圣灵引导是讲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的方向已经是活在圣灵的统治之下，由圣灵来决定。所以这里强调的凡被圣灵引导人都是神的儿子，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否则除非我们真的生活上每一天凡事都被圣灵引导，才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其实还是跟前面第五节到十一节一样，讲两种人。那基督徒是一种，非基督徒是另外一种。基督徒都是被圣灵引导的，换句话说，基督徒是已经进入这个新的领域里面，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方向是在圣灵的统治之下。所以可以说，这把前面第五节到十一节做一个总结，两种人，随从肉体，随从圣灵，体贴肉体，体贴圣灵，那这里就是被圣灵引导，这一种人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也要强调，真的活在这样的一个领域之中，圣灵统治的领域之中的人，也一定会在凡事上怎么样顺服圣灵。换句话说，其实虽然这里的被圣灵引导所强调的不是我们生活上凡事去顺服圣灵，接受圣灵的引导而行，但是我们既然是在圣灵的领域当中，我们整个生命的方向是由圣灵来治理来决定，那么我在实际生活里面我也一定会凡事顺服圣灵，照着圣灵的引导而行。所以呢，这一种人其实被圣灵引导的人，在实际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前面十三节说的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那些靠着圣灵致使身体恶行的人，接下来保罗说，就是被圣灵引导的人。那么也就是圣灵生活在圣灵的统治的这个领域之下，整个人生整体的方向由圣灵来管理来决定，这样的人保罗说都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被圣灵引导是神的儿子所具有的一个特殊的记号，所具有的一个特殊的记号。那么神的儿子，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以色列人被称为是神的儿子，这主要是表明神拣选他们啊，跟他们建立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神就以父子的关系来比拟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以色列民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二节，神差摩西去对法老说，他说让我的儿子去啊，也就是让以色列人他的百姓去，也因此神就被描述为是以色列人的父亲。神是所有人类之父，那是强调神是创造者，但是神特别是以色列人的父亲，因为这个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神跟他们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不过这里讲到所有被圣灵引导人都是神的儿子，更是引自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换句话说，耶稣跟父的关系是独一的，也就是说耶稣跟父是没有人能够像耶稣跟父的关系那种父子的关系。然而我们基督徒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接下来在第八章的二十九节，保罗说神预先所知道的人，意思就是神所拣选的人，神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也就是说，神的旨意是要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所有接待他做救主的人，我们都可以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也就成为神的儿女。而基督是长子，我们就是借着他成为神的儿子。所以为什么等等我们会看到，我们会呼叫神为阿爸父。不过我们要很清楚的区分，基督是神的儿子跟我们是神的儿子是有分别的。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独一的，他与神的关系是独一的。他是神的儿子，强调他就是神。我们是神的儿女，等一等我们会提到，我们是被领养的，是被收养的，是借着基督的救赎被神所收养的。好，所以呢，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强调一件事情，所有神的儿子都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他们都是被圣灵所引导的。好，那接下来保罗就讲到这个我们是神的儿子，圣灵怎么样让我们体认我们跟神之间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十五节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这里哈，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这个奴仆的心我们比较直接翻译是奴仆的灵， Spirit of slave, slavery, 哈，奴仆的灵。那么同样的，儿子的心其实是儿子领养儿子的灵， Adopted sons, 领养的儿子。我们这个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译那个领养那个字，在原文有领养这个字， Adopted sons 是领养儿子的灵。好，那什么是领养儿子的灵，什么是奴仆的灵？我们先看领养儿子的灵。因为在八章十四节已经说了，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而且呢，在八章二十三节说到，我们有圣灵初结的果子，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从这些经文我们看见，圣灵跟我们是神的儿子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是神的儿子， 我们就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因此这里领养神儿子的灵所说的就是圣灵。领养儿子的灵。领养的儿子，他这里不是没有加上神，但是他是强调是领养的儿子。领养的儿子的灵其实就是指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这些领养的儿女，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领养儿子灵就是圣灵。所以呢，我们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我们领受的是领养儿子的灵，就是圣灵。换句话说，我们已经从神领受了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因此奴仆的灵呢，其实是跟领养儿子的灵形成一个对比啊。保罗只是用这个一个修用这个文字的对比来强调，我们不再受捆绑，我们不再因为受捆绑而产生心中的惧怕。相反的，我们里面有领养儿子的灵，我们里面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那领养的观念呢，当然我们下次会来谈，因为这里接下来17节关于这个领养的概念就谈到同为后嗣，也就是继承遗产等等这一方面的概念，那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说。不过呢，在圣经里面啊，表明一件事情，我们只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或者说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基督拯救我们。所以我们用现在人类社会的关系做一个比喻呢，我们是一种领养的，是被神领养的啊。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保罗不止一次啊，在许多保罗的书信提到我们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特别都是强调我们是被领养的。好，所以他说我们里面有领养儿子的灵，也就是我们里面有圣灵，所以我们会呼叫阿爸父。换句话说，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呼叫神为我们的阿爸，为我们的父。那这个呼叫就强调我们意识到神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从里面就有这个呐喊，我们会发出这个呼喊，称神是我们的父。当然这里说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发出这样的喊，是因为我们里面有领养儿子的灵，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啊，所以是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才有这一种的意识，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不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从心灵的深处，我们意识到，我们感受到神在我们身上救赎的恩典，我们也知道神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像他一样。使救恩最后的目的是要来荣耀神，使我们可以像神一样，就意思就是我们活出一个生活的品格，是像神的品格。这是为什么到我刚刚读的29节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因为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最终的目的神是要让我们可以活出神的样式。那不过当然我们还是受造的人，这是为什么我们是领养的，我们不是像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好，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称呼神是我们的阿爸。阿爸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称呼，这是一个亚兰文。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就教导他们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我们这样子称呼神的时候，是出于我们跟神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认识到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不过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不仅神是我们的父，而且他说神是在天上的父，所以这个天上就强调他的权柄。因此我们虽然常常说神爱我们，神眷顾我们，神保护我们，神是像父亲一样的来引导我们啊，提供我们各样的需要的帮助等等之类，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位神仍然是有全能的，我们的父是在天上是有全能的，也是因此他可以有能力 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拯救，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属灵的属灵的需要。好，所以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那这段经文其实非常类似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我从第五节读哈，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还是一个被领养的儿子。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加拉太书四章六节跟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说的是类似的。你们既然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里面，进入你们的心，进入你们的灵，呼叫阿爸。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你会看见加拉太书四章六节到七节跟罗马书这里是几乎是平行的。好，所以一方面呢，神领养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或者说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在圣灵里面，我们发出对神这样的一个呼叫，称神为我们的父。但是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要进一步的来说明这个领养儿子的灵，也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这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会呼，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就呼叫神为我们的父。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呼叫神为我们的父呢？他说，因为圣灵跟我们的灵啊，这里中文翻我们的心，你如果看英文圣经就是我们的灵，圣灵跟我们的灵一起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换句话说，这是强调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内在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来使我们确知我们是神所领养的儿子，在我们心中来见证我们是神所领养的儿子。而圣灵所做的这个见证是在我们的灵里面，换句话说是在我们内心最深的部分，是在我们内心最深的部分，圣灵来做一个见证，来见证让我们确知我们确实是神所领养的儿子，所以我们就很真挚的会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喊，呼喊神为我们的阿爸，为我们的父。所以其实十七节十六节来说明为什么我们有领养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呼叫神为我们的阿爸，为我们的父呢？因为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最深的部分啊，一个人里面最深的部分，见证我们是神领养的儿子，所以我们就可以自然的发出这样的呼喊。好，所以呢，我们就把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的属灵原则做一个归纳哈。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靠着圣灵过圣洁的生活是得着永生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强调了，我们得永生的唯一基础当然是靠着耶稣所做的工作。不过这里保罗同时强调，靠着圣灵过圣洁的生活也是我们得永生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好，第二，被圣灵引导的人，什么是被圣灵引导的人呢？就是一个人生命整体的方向是由圣灵来决定，也就是我刚刚强调的，我们已经活在圣灵统治的领域当中。活在圣灵统治的领域当中，我们生命整体的方向是由圣灵来决定。这样子的人就是神的儿子们。我加上一个儿子们，因为原文是复数 Sons of God， 所以这样的人，被圣灵引导的人都是神的儿子们。神的儿子们身上具有的一个特殊的记号就是被圣灵引导。那么第三，圣灵就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神儿女的这个新的身份。在圣灵里我们呼叫阿爸父，并且呢，圣灵跟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所启示的这些真理的原则。好，我们下礼拜呢 还要继续看接下来的17节到25节。那我们会看见进一步看到关于圣灵跟我们之间是神儿子的这个身份之间的关系。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实在是非常的宝贵，这些宝贵的话语实在是把你的真理向我们启示。当然我们要真正经历这些真理，实在是需要在生活当中接受圣灵的教导。今天实在孩子已经没有时间来分享，下个礼拜孩子要来分，可以用自己的一些例子来分享怎么样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到底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经历呢？我们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们真是要实际的去经历这个真理，所以我们还是要恳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虽然也许孩子可以分享一点自己的经验，但是我知道如果没有圣灵的教导，所说的一切话都是徒然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来仰望圣灵，也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如果我们没有圣灵来对我们说话，没有圣灵来开我们的心，我们不可能明白。我们如果说头脑上有理解，这是圣灵一部分的工作，然而我们要接受圣灵全部的工作，让我们真知道神的话。我们实在是需要来向神支取，向神借着祷告，向神祈求这个恩典。神的信实一定会赐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的理解和领悟，让我们可以真知道神的话。那时候我们会发现神的话实在是我们生命的生命的一条路，让我们可以走在这条路上。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